股市三大股指星期一开盘后一度暴跌超过7%，自动启动熔断机制，停止交易15分钟。美国之音记者为您解读。美国副总统彭斯与各州州长举行电话会议，商讨防疫。与此同时，经济官员正在研拟一份方案，向受到新冠状病毒冲击的美国人提供经济援助。两位美国国会议员因曾与新冠病毒确诊患者接触而进行自主隔离。3月1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美股周一暴跌，一度停止交易。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为我们介绍股市收盘的最新情况，并且请专家分析股市暴跌的原因和未来的走向。方斌。
好的，鲍荣。美东时间下午4点收盘，道指跌了超过2000点，跌幅为7.8%，标普500指数跌了7.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了7.3%。周日晚上，石油价格暴跌31%，导致股市今早开盘30多分钟就暴跌超过了7%，触发熔断机制，股市停止交易15分钟。投资专家郭亚夫说，这是美国证交委批准建立的一项监管措施，目的是阻止市场的恐慌性抛售。我们来听郭亚夫怎么分析。
就是下跌超过7%的话呢，就是必属于第一阶段的，就停15分钟。啊，如果跌13%，如果今天跌13%呢，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啊，再停15分钟。如果今天居然达到跌超过20%的话，就叫第三个阶段，那今天大家就可以回家了，不用上班了。
郭亚夫表示，这种情况历史上在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都曾经出现过。过去两周以来，美国股市连续下跌了超过12%，是由于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蔓延。而今天股市暴跌，则是由于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输出国欧佩克与俄罗斯之间的石油价格战。那么病毒和石油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听投资专家郭亚夫的分析。
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病毒，所以说全球的需求还在，就大家可能都能分一点羹吧。那这个谈判呢，基本上就是都希望对方减产，自己不减产。那现在呢，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的话，那需求是显著的下降，各国都可能都会下降，大家都不开车了，都在家里啊，自娱自乐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可能就是说矛盾会更加尖锐吧。
美国是一个石油自给自足的国家，但是郭亚夫说，石油价格的暴跌会影响到美国开采成本比较高的页岩油公司以及贷款给这些公司的金融机构。不过郭亚夫认为，石油输出国迟早还是会坐下来谈的，而未来决定股市前景的关键仍然是新冠病毒的走向。我们还是继续来听他的分析。
再往下走的话呢，就像我说的，因为这一次是由于这个，主要是由于这个疫情造成的。换一句话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而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那也就是说，历史上所有的经济模型、估值模型，通通都是无效的，是不是？所以市场到底会到走到什么份上，那完全要取决于，就是说这个疫情的控制进展情况，就是疫苗的研发。药物的那个，以及各国政府在控制疫情上所付出的各方面的资源以及有效性的问题。
今天道指30种成分股过半的股票都下挫，但是那些油价下跌会给他们带来成本大幅度下降的公司，如零售巨头沃尔玛，它的股票却涨了1.37%。与此同时，投资人涌入国债市场避险，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跌到了0.54%。包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纽约州的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扩散，截至本星期一，全州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142例，其中还包括一名高级运输官员。 纽约州长科莫星期一宣布，纽约新泽西港务局执行主任里克·科顿被确认感染新冠病毒，有可能是在拜访当地的机场时被感染。另外一方面，在纽约市各地的华裔社区，当地的经济也受到了疫情的冲击。纽约华埠商界的领袖呼吁政府出台措施，帮助华裔商家渡过难关。来看报道。
庆春园是纽约布鲁克林华埠第八大道上的一家中餐厅，从农历新年到现在，这里的生意一直比较冷清，
就很少人出来晚上吃饭了，就很少了。以前我们起台都就是晚上比较忙，现在都没生意，人家都坐在那里，我们都就坐在那里聊天了。现在
席卷多国的新冠病毒疫情对纽约市华人社区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纽约中华总商会董事长于金山说，和曼哈顿的中国城相比，布鲁克林第八大道和皇后区法拉盛华埠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
我想这个布鲁伦或者是皇后区呢，他们都是依靠我们这个local 的消费，就地区性的消费以及附近的华人的消费为主。我们的不论是海鲜超市或者是我们的餐馆呢，都受到正面的冲击。
纽约中华总商会估计，在餐饮、零售和旅游等华埠主要产业，新冠疫情目前造成了至少50%的经济损失。在布鲁克林华埠的另一端，华裔移民陈文清经营了10几年的海鲜超市，也面临着客源减少和资金周转不足的困境。
那现在呢，就是说资金对我们的利润当然是影响的非常的大，但是可以说是零，不但是零利润，所以这可能还要倒贴一点人工啊什么的这样子。
随着纽约州及纽约市新冠病毒确诊和隔离人数的逐渐增加，预计华埠商家的困境短期内难以改善。庆春园的张女士对自己的就业前景感到不安。
生意不好了，我们起台那个员那肯定会别人都不想干了嘛，都会走了嘛，是不是？如果员工走了，老板是不是头也会疼了嘛？
面对疫情，于金山建议华埠商家采取更灵活的经营措施应对困境。
现在堂食减少，送餐增加，这个是一个在这个coronavirus 里面一个趋势。那么我也希望呢，没有做到这个用 app 了，或者用电子音讯呢，来传递讯息的这些华人的这个餐馆呢铺位呢，也能够效法这种方式来做，这个是我们自救。
海鲜超市业主陈文清说，目前还没有裁员的打算，但如果疫情在纽约加剧，他可能会调整自己的决定。
再恶化下去的话，可能要向政府贷款啊什么的，裁员啊什么的。那因为裁员方面，我们现在大家找一份工作都很不容易，是吧？
最近，市长白思豪以及多位民选官员先后现身纽约华埠，对当地经济表达支持。纽约华裔商界领袖则呼吁州市政府采取更有实质意义的救市措施。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地产税能大幅的降低。地产税降低以后呢，这些房东呢可以把他地产税呢这个直接反映到他这个房屋的租客上头，特别是这个商业租客。另外一个方式呢，我希望暂时停止这个收纳这个消费税。这消费税我们知道，纽约消费税是8.5%。如果纽约市政府、纽约州政府呢可以合作，各减4%，让消费者可以得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呢，物美价廉的食品呢，他们就会自动的都会到我们华埠来。
纽约州长库莫最近也在记者会上呼吁消费者保持冷静，避免过度反应，导致纽约地方经济遭遇不必要的损失。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新冠病毒蔓延美国各州，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34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已经至少有545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死亡22例。华盛顿州、纽约州、加州以及俄勒冈州等相继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特朗普政府内的经济官员正在计划一份方案，向受到新冠病毒冲击的美国人提供经济援助。与此同时，领导新冠状病毒工作小组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也在与美国各州州长举行电话会议，商讨防疫工作。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鲍荣，我们知道呢，这个新冠病毒在美国的疫情的蔓延，不止影响到美国的一般民众，美国的国会议员也都受到了影响了。那么刚才呢，刚刚宣布，另外一位共和党的众议员葛兹，那么他成为了这个第五位自主隔离的国会议员。那么继这个像泰德克鲁兹的参议员之后呢，这个出现的第五位自主隔离的国会议员。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葛兹众议员他星期一，就是今天呢，才跟特朗普总统一起上空军一号前往这个造势的场合。所以呢，这个到底特朗普总统对于葛兹参议员自主隔离这样的新闻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目前我们还不知道。那不过呢，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国会议长还有佩洛西以及这个舒默参议员呢，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他们在星期天的时候共同发出的呼吁，希望特朗普总统以及特朗普政府能够帮助受到冠状病毒冲击的美国人以及这个美国的企业，包括要提供给他们带薪的病假、失业保险、扩大粮食券、免费的冠状病毒检测，还有要防止哄抬物价。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在某一些商店里头，包括洗手液、包括一些消毒的产品，还有口罩，这个物价都已经被哄抬了好几倍。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星期一上午才刚刚离开他度假的海湖庄园，先前往一个私人的宅邸进行竞选活动，在下午差不多3:30的时候才回到白宫。那么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呢，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还有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相关的财经官员已经领了一份方案，在星期一下午呢，向特朗普总统来呈交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将会针对受到冠状病毒冲击的个人、小型企业，还有某一些产业的纾困方案。我们知道之前媒体报道说，这个包括的邮轮业还有航空业都希望联邦政府能够对他们提出帮助。此外呢，根据福克斯商业台的报道呢，库德洛还有姆努钦等人将会在明天星期二的中午呢，到参议院跟参议院当中的共和党人共进午餐，来商讨因为冠状病毒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接下来的解决方案。那么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美国的股市呢创下了历史上最大的跌幅，在一开盘的时候呢，道指就大跌超过2000点，之后少少的恢复，但是呢在收盘的时候总共跌了2016点，那么标准普尔呢也跌了200多点，纳斯达克指数跌了625点。那么根据美国商业电视台 CNBC 的报道说呢，白宫因为这个股市的大跌非常的担忧，已经在今天对华尔街的高管们发出了邀请函，请他们到白宫来商讨如何救股市以及如何应对冠状病毒的疫情。不过呢，这个邀请是今天才刚刚发出来的，目前还不知道华尔街高管跟白宫官员的会议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举行。此外呢，副总统彭斯星期中午呢跟50位这个州长呢举行了这个会议，那包括马里兰州的州长霍根是亲自来到白宫来举行这次的会议。我们知道马里兰州在上个星期才刚传出了冠状病毒的病例。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呢，提到了各州跟联邦政府之间协调的努力，也谈到了老年人还有一些已经有患上慢性病的人应该要如何保护自己。另外也提到了目前的联邦援助款呢有77.6亿美元，将会提供给疫苗的研发、医疗设备的采购、医疗单位的经费，还有生意受到影响的中小企业的贷款。那彭斯副总统呢，预计今天下午4点还会继续跟冠状病毒工作小组开会，那么将会在5:30的时候到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当中来做简报。那么我询问了白宫副新闻秘书迪尔，说特朗普总统已经回到白宫，是否会亲自出席这次的简报会？那么迪尔告诉我说，目前并没有规划特朗普总统参加简报，但是呢，特朗普总统如果愿意的话，也可能会直接到简报室当中来跟记者见面。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国国务院最近在网站上发布警告，呼吁美国公民不要乘坐邮轮。这份旅行警告说，在邮轮的环境中，新冠病毒的感染风险较高，美国公民特别是有潜在健康状况的旅行者不应该乘坐邮轮旅行。警告还指出，为了遏制病毒的扩散，一些国家的政府要求邮轮下来的乘客在当地隔离。在这样的潜在风险下，遣返航班不应该被视为美国公民依赖的选项。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扩散中，有些邮轮出现了旅客大量感染的情况。 因几十个人感染新冠病毒而滞留在美国加州外海的至尊公主号邮轮，预计今日停靠加州奥克兰的港口，开始乘客下船以及隔离的程序。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和共和党籍众议员戈萨星期天表示，由于在美国保守行动会议上曾经与一名新冠病毒确诊患者握手接触，决定自主隔离14天。克鲁兹指出自己并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建议民众应该严肃看待新冠疫情，并且遵守医疗专业人士的建议。戈萨则指出，他与这位确诊人士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握了几次手。美国保守联盟上个月26到29号在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举行了年度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彭斯等白宫高层官员以及共和党的政治人物都有参与。白宫表示，总统与副总统并没有与该名患者进行近距离接触。这位患者是在本月7号确诊，目前正在被隔离治疗当中。在意大利，新冠病毒感染的数量猛增，而疫情起源地中国的病例似乎正在减少。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去年年底在中国湖北武汉发现的这种病毒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现在已经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及其周边地区。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已经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星期天，他宣布了保护居民的措施，包括对尽可能多的人进行检测，但他排除了大规模隔离措施。
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在意大利所看到的，都必须进行大规模的隔离，这将对社会和经济造成极大的干扰。
作为打击致命病毒的一部分，意大利政府星期天对北部约1600万人实施了旅行限制，包括北部的主要城市，比如米兰和帕多瓦。人们必须经过特殊许可才能够进出这些地区。星期天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366人，许多人在禁令执行前逃离了当地，但是有些人对这一措施表示欢迎。
我们已经看到居然有新冠病毒呈阳性的人逃离了隔离区，去特伦蒂诺滑雪，太过分了吧，太自私了，因此在这点上采取这些措施是必要的。
新冠病毒已经迅速超过了国际边界，保加利亚和阿富汗首次报告发现新冠病例。阿富汗赫拉特省的官员说，这四名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都去过伊朗，伊朗的新冠病患已经达到6000例，但是根据美国之音的了解，赫拉特与伊朗的边界仍然开放。
如果我们关闭边界，则可能发生非法越境，因此风险会更大。在官方边境，我们有卫生人员对旅行者进行检测。
地方当局已经命令在全省范围内对公共场所进行喷洒消毒，分发包括口罩和肥皂在内的保健用品。来自中国的最新报道有好有坏。福建泉州的一家隔离检疫的酒店星期六垮塌，导致10人丧生，废墟困住了70多人。中国官方星期天的报道说，新病例的数量有所下降。
新增确诊病例44例，新增死亡病例27例，全部为湖北病例。新增疑似病例84例。
在武汉一家临时医院出院的人当中，有一位101岁的老人。这座中国的中部城市是本次疫情的首发地，在全球共感染了10万多人，造成3000多人死亡。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军采取措施严防新冠病毒威胁，美国之音记者为您介绍。在民主党总统竞选中，星期二的另一轮初选迫在眉睫，这是对前副总统拜登与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的重要考验。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美军多个军种的军人陆续被证实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五角大楼称，国防部以及各个作战司令部目前应对病毒的能力良好，但是观察人士说，美军在短期和中远期的战备能力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李宝你好。
你好主播。
哎，那个，这现在美国军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最新动态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然后美军目前正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控制病毒的扩散呢？
好的，因为今天下午呢，刚刚呢在国防部呢召开了一个记者会。那么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据我们的了解是现在只有三名的美国的军人感染了这个病毒。那么最新的一个是星期六两天前在首都华盛顿郊外这个军营啊，一名呢从韩国归来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员是被确诊是有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星期五，也就是在刚才说的这个例的那一例的前一天，星期五呢，在驻意大利的一名美国的海军水手，那么也感染了这个病毒。那么早前呢，在好几个星期之前嘛，驻韩国的一位美国的陆军士兵是首个被证实的是感染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那么其实呢，随着病毒的蔓延和检测器材的陆续到位，那么预计人数呢会是增加的。虽然现在人数不是很多，那么至于关于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措施方面，那么美军现在采取的一些措施呢，包括暂时终止美军人员和家属来往韩国和意大利，也就是在美国或者是任何其他地方跟韩国之间以及跟意大利之间这样的人员的这个来往已经是被暂时的终止了哈。那么另外呢，在人员的聚集方面是很有意思哈，在今天下午的这个国防部记者会上呢，国防部发言人说，国防部每天早上要开一个高层会议，一般都是挤在一个办公室开，今天很奇怪哈，今天很不同啊，就是说要分开在不同的房间，而且呢通过视频来召开，尽管他们就在这个附近。还有国防部长埃斯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蒂，这两位这个可以是军方的最高这个国防最高官员，虽然他们开会的时候是在同一个办公室，但是彼此之间呢这个坐了大概隔了大概两米。那么发言人还在记者会上指着坐在前排的记者们说，哎，你们坐得太近了，很有意思。那么早前呢，美国海军的第七舰队呢也下令说，停靠过亚洲港口的军舰要停在海上，那么自我隔离两个星期呢。这就是目前来讲，就是说国防部呢和军方呢就关于这个怎么样避免这个病毒的传播来做的一些措施。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美军各个军种和作战的司令部现在的是处于一个战备状态，那么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五角大楼总部的运作他们又有什么采取了什么样新的措施呢？
好的，那个人员呢行动和装备的移动呢是目前刚刚呢会受到影响，刚才也谈到这一点。那么至于关于最高的级别的这个指挥的系统会怎么样呢？那么埃斯珀部长呢星期五呢在这个会上跟这个记者会上在跟大家说，其实呢位于五角大楼的国防军事指挥中心的运作呢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说法。
Our National Military Command Center has the capability.
如果遇到某种程度的疫情爆发，我们必须锁在五角大楼里面的话，我们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也能够一次运作好几个星期。
那么埃斯珀说呢，疫情还在发展，所以国防部呢会密切的关注。主播，
这个疫情下是采取了一些封城、停工还有停产的措施，确实是冲击了全球的产品以及包括药品的供应链。那么这对于美军的资源和供应来说意味着什么？
刚才你说的这供应链呢，其实是影响到美国的这个普通的这个一般的商业医疗系统这个供应情况，但是也影响到美国的军事医疗系统。因为米利上将刚才我提到这个美军的这个最高官员哈，说美军依靠的这个军事医疗系统呢，它的这个采购系统还是跟美国的商业医疗系统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美国的商业系统里面有一些药物呢90%多是来自于中国，那么美国军方也是这样子，所以呢他说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那么我采访了这个美国国会的军事委员会众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啊，来自密苏里州的一个议员叫哈斯勒尔女士，她对美国之音说，她说这样太风险太大，因为过分的依赖中国的药品呢今后可能会伤害到美军的战斗力。我们来一起听听这位议员的说法。
Most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s received.
美军大多数部门直接从中国或者通过那些从中国得到药物基本成分的美国药商那里购买疫苗、抗生素和其他药物。 假如我们与中国发生冲突，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情况来对付我们。他们可以扣押我们的药物必需品，也可能在药物中加入惰性成分或者加入有害物。
这样的说法呢，米利上将的回应就他没有去反驳这个就医院的说法。不过他说呢，美国需要一个整个国家的一个整体的行动来解决药物生产过度依赖中国的问题。主播，
我们非常感谢李宝的连线报道。
好，谢谢。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目光转向美国大选，在民主党总统竞选方面，星期二的另一轮初选迫在眉睫，这是对前副总统拜登与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的重要考验。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前副总统拜登在密西西比州展开竞选活动，他希望进一步获得星期二民主党竞选中的领先地位。
我真的相信，我们创造了一个由民主党的骨干和基础选民所推动的运动，这一运动将击败特朗普，并恢复这个国家的灵魂。
拜登已经获得了2位前竞争对手的支持，他们是新泽西州联邦参议员科里布克和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拜登的主要竞争对手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在密西根州竞选时大肆宣扬民权领袖杰西杰克对他的支持。
所以兄弟姐妹们，让我们继续前进，在星期二获胜，让我们赢得民主党的提名，让我们击败特朗普，让我们改变这个国家。非常感谢大家。
桑德斯还继续抱怨民主党的主流当权派团结一致来阻止他的竞选。
媒体集中关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阻止伯尼桑德斯？我们必须遏制冠状病毒，而我们也必须阻止桑德斯，真是太可怕了。
拜登上个星期在超级星期二民主党的初选中戏剧性的拔得头筹，也引起了特朗普总统的注意。
我已经准备好跟桑德斯对决了，然后我说，你知道我不认为我要对决桑德斯，我认为他东山再起很难。
拉瑞·萨巴托说，拜登上周在超级星期二赢得了14个州当中的10个州，彻底改变了民主党的竞争局势。
我想说，拜登能获得最终的仪式，现在他像是圣经中说的拉撒路，已经死了又复活，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使所有人感到惊讶，以压倒性的比例赢得了许多的初选。
拜登的成功导致其他两个对手放弃竞争，他们是前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分析人士吉姆·卡勒斯说，桑德斯恢复势头的最佳机会可能在于密西根州星期二的初选。
如果桑德斯没取得密西根的重大胜利，那么就真的开始看到他竞选候选人资格的终结。我认为届时会有一些团结的行为出现。
除密西根州之外，爱达荷州、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和华盛顿州将于星期二举行初选，而北达科他州则召开民主党党团会议。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星期一开盘后一度暴跌超过7%，自动启动熔断机制，停止交易15分钟。美国之音记者为您解读。美国副总统彭斯与各州州长举行电话会议，商讨防疫。与此同时，经济官员正在研拟一份方案，向受到新冠状病毒冲击的美国人提供经济援助。两位美国国会议员因曾与新冠病毒确诊患者接触而进行自主隔离。3月1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美股周一暴跌，一度停止交易。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为我们介绍股市收盘的最新情况，并且请专家分析股市暴跌的原因和未来的走向。方斌。
好的，鲍荣。美东时间下午4点收盘，道指跌了超过2000点，跌幅为7.8%，标普500指数跌了7.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了7.3%。周日晚上，石油价格暴跌31%，导致股市今早开盘30多分钟就暴跌超过了7%，触发熔断机制，股市停止交易15分钟。投资专家郭亚夫说，这是美国证交委批准建立的一项监管措施，目的是阻止市场的恐慌性抛售。我们来听郭亚夫怎么分析。
就是下跌超过7%的话呢，就是必属于第一阶段的，就停15分钟。啊，如果跌13%，如果今天跌13%呢，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啊，再停15分钟。如果今天居然达到跌超过20%的话，就叫第三个阶段，那今天大家就可以回家了，不用上班了。
郭亚夫表示，这种情况历史上在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都曾经出现过。过去2周以来，美国股市连续下跌了超过12%，是由于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蔓延。而今天股市暴跌，则是由于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输出国欧佩克与俄罗斯之间的石油价格战。那么病毒和石油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听投资专家郭亚夫的分析。
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病毒，所以说全球的需求还在，就大家可能都能分一点羹吧。那这个谈判呢，基本上就是都希望对方减产，自己不减产。那现在呢，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的话，那需求是显著的下降，各国都可能都会下降，大家都不开车了，都在家里啊，自娱自乐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可能就是说矛盾会更加尖锐吧。
美国是一个石油自给自足的国家，但是郭亚夫说，石油价格的暴跌会影响到美国开采成本比较高的页岩油公司以及贷款给这些公司的金融机构。不过郭亚夫认为，石油输出国迟早还是会坐下来谈的，而未来决定股市前景的关键仍然是新冠病毒的走向。我们还是继续来听他的分析。
再往下走的话呢，就像我说的，因为这一次是由于这个，主要是由于这个疫情造成的。换一句话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而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那也就是说，历史上所有的经济模型、估值模型，通通都是无效的，是不是？所以市场到底会走到什么份上，那完全要取决于就是说这个疫情的控制进展情况，就是疫苗的研发。药物的那个，以及各国政府在控制疫情上所付出的各方面的资源以及有效性的问题。
今天道指30种成分股过半的股票都下挫，但是那些油价下跌会给他们带来成本大幅度下降的公司，如零售巨头沃尔玛，它的股票却涨了1.37%。与此同时，投资人涌入国债市场避险，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跌到了0.54%。包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纽约州的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扩散，截至本星期一，全州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142例，其中还包括一名高级运输官员。
纽约州长科莫星期一宣布，纽约新泽西港务局执行主任里克·科顿被确认感染新冠病毒，有可能是在拜访当地的机场时被感染。另外一方面，在纽约市各地的华裔社区，当地的经济也受到了疫情的冲击。纽约华埠商界的领袖呼吁政府出台措施，帮助华裔商家渡过难关。来看报道。
沁春园是纽约布鲁克林华埠第八大道上的一家中餐厅，从农历新年到现在，这里的生意一直比较冷清，
就很少人出来晚上吃饭了，就很少了。以前我们起台都就是晚上比较忙，现在都没生意，人家都坐在那里，我们都就坐在那里聊天了。现在
席卷多国的新冠病毒疫情对纽约市华人社区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纽约中华总商会董事长于金山说，和曼哈顿的中国城相比，布鲁克林第八大道和皇后区法拉盛华埠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
我想那个布鲁伦或者是皇后区呢，他们都是依靠我们这个local 的消费，就地区性的消费以及附近的华人的消费为主。我们的不论是海鲜超市或者是我们的餐馆呢，都受到正面的冲击。
纽约中华总商会估计，在餐饮、零售和旅游等华埠主要产业，新冠疫情目前造成了至少五成的经济损失。在布鲁克林华埠的另一端，华裔移民陈文清经营了十几年的海鲜超市，也面临着客源减少和资金周转不足的困境。
那现在呢，就是说资金对我们的利润当然是影响了非常的大，但是可以说是零，不但是零利润，所以可能还要倒贴一点人工啊什么的这样子。
随着纽约州及纽约市新冠病毒确诊和隔离人数的逐渐增加，预计华埠商家的困境短期内难以改善。沁春园的张女士对自己的就业前景感到不安。
生意不好了，我们起台那个员那肯定会，别人都不想干了嘛，都会走了嘛，是不是？如果员工走了，老板是不是头也会疼了嘛？
面对疫情，于金山建议华埠商家采取更灵活的经营措施应对困境。
现在堂食减少，送餐增加，这个是一个在这个coronavirus 里面一个趋势。那么我也希望呢，没有做到这个用 app 了，或者用电子音讯呢，来传递讯息的这些华人的这个餐馆呢铺位呢，也能够效法这种方式来做，这个是我们自救。
海鲜超市业主陈文清说，目前还没有裁员的打算，但如果疫情在纽约加剧，他可能会调整自己的决定。
再恶化下去的话，可能要向政府贷款啊什么的，裁员啊什么的。但因为裁员方面，我们现在大家找一份工作都很不容易，是吧？
最近，市长白思豪以及多位民选官员先后现身纽约华埠，对当地经济表达支持。纽约华裔商界领袖则呼吁州市政府采取更有实质意义的救市措施。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地产税能大幅的降低。地产税降低以后呢，这些房东呢可以把他地产税呢这个直接反映到他这个房屋的租客上头，特别是这个商业租客。另外一个方式呢，我希望暂时停止这个收纳这个消费税。这消费税我们知道，纽约消费税是8.5%。如果纽约市政府、纽约州政府呢可以合作，各减4%，让消费者可以得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呢，物美价廉的食品呢，他们就会自动的都会到我们华埠来。
纽约州长库莫最近也在记者会上呼吁消费者保持冷静，避免过度反应，导致纽约地方经济遭遇不必要的损失。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新冠病毒蔓延美国各州，《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34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已经至少有545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死亡22例。华盛顿州、纽约州、加州以及俄勒冈州等相继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特朗普政府内的经济官员正在计划一份方案，向受到新冠病毒冲击的美国人提供经济援助。与此同时，领导新冠状病毒工作小组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也在与美国各州州长举行电话会议，商讨防疫工作。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鲍荣，我们知道呢，这个新冠病毒在美国的疫情的蔓延，不止影响到美国的一般民众，美国的国会议员也都受到了影响了。那么刚才呢，刚刚宣布，另外一位共和党的众议员葛兹，那么他成为了这个第五位自主隔离的国会议员。那么继这个像泰勒克鲁兹的参议员之后呢，这个出现的第五位自主隔离的国会议员。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葛兹众议员他星期一，就是今天呢，才跟特朗普总统一起上空军一号前往这个这个造势的场合。所以呢，这个到底特朗普总统对于葛兹参议员自主隔离这样的新闻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目前我们还不知道。那不过呢，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国会议长还有佩洛西以及这个舒默参议员呢，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他们在星期天的时候共同发出的呼吁，希望特朗普总统以及特朗普政府能够帮助受到冠状病毒冲击的美国人以及这个美国的企业，包括要提供给他们带薪的病假、失业保险、扩大粮食券、免费的冠状病毒检测，还有要防止哄抬物价。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某一些商店里头，包括洗手液、包括一些消毒的产品还有口罩，这个物价都已经被哄抬了好几倍。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星期一上午才刚刚离开他度假的海湖庄园，先前往一个私人的宅邸进行竞选活动，在下午差不多3:30的时候才回到白宫。那么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呢，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还有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相关的财经官员已经领了一份方案，在星期一下午呢向特朗普总统来呈交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将会针对受到冠状病毒冲击的个人、小型企业还有某一些产业的纾困方案。我们知道之前媒体报道说，这个包括了邮轮业还有航空业都希望联邦政府能够对他们提出帮助。此外呢，根据福克斯商业台的报道呢，库德洛还有姆努钦等人将会在明天星期二的中午呢，到参议院跟参议院当中的共和党人共进午餐，来商讨因为冠状病毒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接下来的解决方案。那么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美国的股市呢创下了历史上最大的跌幅，在一开盘的时候呢，道指就大跌超过2000点，只有少少的恢复，但是呢在收盘的时候总共跌了2016点，那么标准普尔呢也跌了200多点，纳斯达克指数跌了625点。那么根据美国商业电视台 CNBC 的报道说呢，白宫因为这个股市的大跌非常的担忧，已经在今天对华尔街的高管们发出了邀请函，请他们到白宫来商讨如何救股市以及如何应对冠状病毒的疫情。不过呢，这个邀请是今天才刚刚发出来的，目前还不知道华尔街高管跟白宫官员的会议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举行。此外呢，副总统彭斯星期中午呢跟50位这个州长呢举行了这个会议，那包括马里兰州的州长霍根是亲自来到白宫来举行这次的会议。我们知道马里兰州在上个星期才刚传出了冠状病毒的病例。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呢，提到了各州跟联邦政府之间协调的努力，也谈到了老年人还有一些已经有患上慢性病的人应该要如何保护自己。另外也提到了目前的联邦援助款呢有77.6亿美元，将会提供给疫苗的研发、医疗设备的采购、医疗单位的经费，还有生意受到影响的中小企业的贷款。那彭斯副总统呢，预计今天下午4点还会继续跟冠状病毒工作小组开会，那么将会在5:30的时候到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当中来做简报。那么我询问了白宫副新闻秘书迪尔，说特朗普总统已经回到白宫，是否会亲自出席这次的简报会？那么迪尔告诉我说呢，目前并没有规划特朗普总统参加简报，但是呢，特朗普总统如果愿意的话，也可能会直接到简报室当中来跟记者见面。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国国务院最近在网站上发布警告，呼吁美国公民不要乘坐邮轮。这份旅行警告说，在邮轮的环境中，新冠病毒的感染风险较高，美国公民特别是有潜在健康状况的旅行者不应该乘坐邮轮旅行。警告还指出，为了遏制病毒的扩散，一些国家的政府要求邮轮下来的乘客在当地隔离。在这样的潜在风险下，遣返航班不应该被视为美国公民依赖的选项。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扩散中，有些邮轮出现了旅客大量感染的情况。 因几十个人感染新冠病毒而滞留在美国加州外海的至尊公主号邮轮预计今日停靠加州奥克兰的港口，开始乘客下船以及隔离的程序。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和共和党籍众议员戈萨星期天表示，由于在美国保守行动会议上曾经与一名新冠病毒确诊患者握手接触，决定自主隔离14天。克鲁兹指出，自己并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建议民众应该严肃看待新冠疫情，并且遵守医疗专业人士的建议。戈萨则指出，他与这位确诊人士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握了几次手。美国保守联盟上个月26到29号在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举行了年度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彭斯等白宫高层官员以及共和党的政治人物都有参与。白宫表示，总统与副总统并没有与该名患者进行近距离接触。这个患者是在本月7号确诊，目前正在被隔离治疗当中。在意大利，新冠病毒感染的数量猛增，而疫情起源地中国的病例似乎正在减少。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去年年底在中国湖北武汉发现的这种病毒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现在已经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及其周边地区。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已经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星期天，他宣布了保护居民的措施，包括对尽可能多的人进行检测，但他排除了大规模隔离措施。
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在意大利所看到的，都必须进行大规模的隔离，这将对社会和经济造成极大的干扰。
作为打击致命病毒的一部分，意大利政府星期天对北部约1600万人实施了旅行限制，包括北部的主要城市，比如米兰和帕多瓦。人们必须经过特殊许可才能够进出这些地区。星期天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366人，许多人在禁令执行前逃离了当地，但是有些人对这一措施表示欢迎。
我们已经看到居然有新冠病毒呈阳性的人逃离了隔离区，去特伦蒂诺滑雪，太过分了吧，太自私了，因此在这点上采取这些措施是必要的。
新冠病毒已经迅速超过了国际边界，保加利亚和阿富汗首次报告发现新冠病例。阿富汗赫拉特省的官员说，这4名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都去过伊朗。伊朗的新冠病患已经达到6000例，但是根据美国之音的了解，赫拉特与伊朗的边界仍然开放。
如果我们关闭边界，则可能发生非法越境，因此风险会更大。在官方边境，我们有卫生人员对旅行者进行检测。
地方当局已经命令在全省范围内对公共场所进行喷洒消毒，分发包括口罩和肥皂在内的保健用品。来自中国的最新报道有好有坏。福建泉州的一家隔离检疫的酒店星期六垮塌，导致10人丧生，废墟困住了70多人。中国官方星期天的报道说，新病例的数量有所下降。
新增确诊病例44例，新增死亡病例27例，全部为湖北病例。新增疑似病例84例。
在武汉一家临时医院出院的人当中，有一位101岁的老人。这座中国的中部城市是本次疫情的首发地，在全球共感染了10万多人，造成3000多人死亡。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军采取措施严防新冠病毒威胁，美国之音记者为您介绍。在民主党总统竞选中，星期二的另一轮初选迫在眉睫，这是对前副总统拜登与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的重要考验。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美军多个军种的军人陆续被证实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五角大楼称，国防部以及各个作战司令部目前应对病毒的能力良好，但是观察人士说，美军在短期和中远期的战备能力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李宝你好。
你好主播。
现在美国军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最新动态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然后美军目前正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控制病毒的扩散呢？
好的，因为今天下午呢，刚刚呢在国防部呢召开了一个记者会。那么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子，据我们的了解是现在只有3名的美国的军人感染了这个病毒。那么最新的一个是星期六2天前在首都华盛顿郊外这个军营啊，一名呢从韩国归来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员是被确诊是有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星期五，也就是在刚才说的这个例的那一例的前一天，星期五呢，在驻意大利的一名美国的海军水手，那么也感染了这个病毒。那么早前呢，在好几个星期之前嘛，驻韩国的一位美国的陆军士兵是首个被证实的是感染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那么其实呢，随着病毒的蔓延和检测器材的陆续到位，那么预计人数呢会是增加的。虽然现在人数不是很多，那么至于关于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措施方面，那么美军现在采取的一些措施呢，包括暂时终止美军人员和家属来往韩国和意大利，也就是在美国或者是任何其他地方跟韩国之间以及跟意大利之间这样的人员的这个来往已经是被暂时的终止了哈。那么另外呢，在人员的聚集方面是很有意思哈，在今天下午的这个国防部记者会上呢，国防部发言人说，国防部每天早上要开一个高层会议，一般都是挤在一个办公室开，今天很奇怪哈，今天很不同啊，就是说要分开在不同的房间，而且呢通过视频来召开，尽管他们就在这个附近。还有国防部长埃斯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蒂，这两位这个可以是军方的最高这个国防最高官员，虽然他们开会的时候是在同一个办公室，但是彼此之间呢这个坐了大概隔了大概2米。那么发言人还在记者会上指着坐在前排的记者们说，哎，你们坐得太近了，很有意思。那么早前呢，美国海军的第七舰队呢也下令说，停靠过亚洲港口的军舰要停在海上，那么自我隔离2个星期呢。这就是目前来讲，就是说国防部呢和军方呢就关于这个怎么样避免这个病毒的传播来做的一些措施。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美军各个军种和作战的司令部现在的是处于一个战备状态，那么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五角大楼总部的运作他们又有什么采取了什么样新的措施呢？
好的，那个人员呢行动和装备的移动呢是目前刚刚是会受到影响，刚才也谈到这一点。那么至于关于最高的级别的这个指挥的系统会怎么样呢？那么埃斯珀部长呢星期五呢在这个会上跟这个记者会上在跟大家说，其实呢位于五角大楼的国防军事指挥中心的运作呢，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说法。
Our National Military Command Center has the capability.
如果遇到某种程度的疫情爆发，我们必须锁在五角大楼里面的话，我们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也能够一次运作好几个星期。
那么埃斯珀说呢，疫情还在发展，所以国防部呢会密切的关注。主播。
这个疫情下是采取了一些封城、停工还有停产的措施，确实是冲击了全球的产品以及包括药品的供应链。那么这对于美军的资源和供应来说意味着什么？
刚才你说的这个供应链呢，其实是影响到美国的这个普通的这个一般的商业医疗系统这个供应情况，但是也影响到美国的军事医疗系统。因为米利上将刚才我提到这个美军的这个最高官员哈，说美军依靠的这个军事医疗系统呢，它的这个采购系统还是跟美国的商业医疗系统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美国的商业系统里面有一些药物呢90%多是来自于中国，那么美国军方也是这样子，所以呢他说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那么我采访了这个美国国会的军事委员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啊，来自密苏里州的一个议员叫哈斯勒尔女士，她对美国之音说，她说这样太风险太大，因为过分的依赖中国的药品呢今后可能会伤害到美军的战斗力。我们来一起听听这位议员的说法。
Most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ies receive
美军大多数部门直接从中国或者通过那些从中国得到药物基本成分的美国药商那里购买疫苗、抗生素和其他药物。 假如我们与中国发生冲突，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情况来对付我们。他们可以扣押我们的药物必需品，也可能在药物中加入惰性成分或者加入有害物。
这样的说法呢，米利上将的回应就他没有去反驳这个就医院的说法。不过他说呢，美国需要一个整个国家的一个整体的行动来解决药物生产过度依赖中国的问题。主播，
我们非常感谢李宝的连线报道。
啊，谢谢。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目光转向美国大选，在民主党总统竞选方面，星期二的另一轮初选迫在眉睫，这是对前副总统拜登与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的重要考验。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前副总统拜登在密西西比州展开竞选活动，他希望进一步获得星期二民主党竞选中的领先地位。
我真的相信我们创造了一个由民主党的骨干和基础选民所推动的运动，这一运动将击败特朗普并恢复这个国家的灵魂。
拜登已经获得了两位前竞争对手的支持，他们是新泽西州联邦参议员科里布克和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拜登的主要竞争对手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在密西根州竞选时大肆宣扬民权领袖杰西杰克对他的支持。
所以兄弟姐妹们，让我们继续前进，在星期二获胜，让我们赢得民主党的提名，让我们击败特朗普，让我们改变这个国家。非常感谢大家。
桑德斯还继续抱怨民主党的主流当权派团结一致来阻止他的竞选。
媒体集中关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阻止伯尼桑德斯？我们必须遏制冠状病毒，而我们也必须阻止桑德斯，真是太可怕了。
拜登上个星期在超级星期二民主党的初选中戏剧性的拔得头筹，也引起了特朗普总统的注意。
我已经准备好跟桑德斯对决了，然后我说，你知道我不认为我要对决桑德斯，我认为他东山再起很难。
拉瑞·萨巴托说，拜登上周在超级星期二赢得了14个州当中的10个州，彻底改变了民主党的竞争局势。
我想说，拜登能获得最终的仪式，现在他像是圣经中说的拉撒路，已经死了又复活，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使所有人感到惊讶，以压倒性的比例赢得了许多的初选。
拜登的成功导致其他两个对手放弃竞争，他们是前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分析人士吉姆·卡勒斯说，桑德斯恢复势头的最佳机会可能在于密西根州星期二的初选。
如果桑德斯没取得密西根的重大胜利，那么就真的开始看到他竞选候选人资格的终结。我认为届时会有一些团结的行为出现。
除密西根州之外，爱达荷州、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和华盛顿州将于星期二举行初选，而北达科他州则召开民主党党团会议。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